好，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好，期待着每次的聚会都能够借着敬拜分享每一个同工的服饰，让我们能够与上帝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好，那我们下面呢，用神的话跟大家一起有些的分享。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20章24节到2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啊，24节，来，预备起。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以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时耶稣就对他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徒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有福了。好，有一个无神论者和基督徒有一段对话，然后对方问说，宇宙是从哪里来呢？那基督徒就回答说，我相信宇宙是神创造的。那对方又接着问，那神又是从哪里来？神又是谁创造的呢？然后那基督徒说，因为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创造主，他不是被造物。然后对方就说，哦，你这个回答就不符合科学啊，这个我就很难接受啊。然后呢，基督徒就问对方说，那你说宇宙是从哪里来呢？那对方就说，那宇宙我相信是从大爆炸来。那大爆炸又从哪里来呢？啊，大爆炸又从自然而来。那自然又是从哪里来呢？啊，自然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从自然来。所以基督徒就跟他讲，我说神是自由拥有，你说这是不符合科学，但是你相信自然就是自然，其实这也不太符合逻辑啊。这就如同我如果问你说，1000是从哪里来？我们都知道是10个100，是从100而来。那100又是从哪里来呢？是从10而来。10又是从哪里来？10就是从1而来。那1又是从哪里来？1就是1嘛。所以当我们去探究任何的事物，当发现到第一因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解释，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这个第一因的存在。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物啊，是我们的逻辑所无法理解，但它却又现实存在的。很多的东西我们只是知其然，却无法解释其所以然。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面对耶稣复活的事情是我们的理性很难解答的，但却又是真实存在。其实这样的困惑啊，不单只是你我独有，连当时跟随耶稣多年的门徒啊，也是不能理解。其中有一位，我们刚才读到，这叫什么？多马，他就非常坚定的来回答说：“我总不相信。”这位多马，他不是因为马很多，他因为疑惑很多。他是12个使徒之一，之前多马跟从耶稣，看到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而且他也亲自见到耶稣让死了4天已经发臭了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当弟兄们都跟他讲说，哎，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只是当时你不在，多马面对复活这个问题他仍坚决不信。但过了1个礼拜之后，耶稣再一次显现在多马面前，那多马呢却发出了所有门徒当中一个最强有力的信仰告白。他怎么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多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因为他跟耶稣相遇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呢，就是如何从怀疑到相信呢？那这一段呢，就很简单的分成3个部分呢。第一个就是多马的疑惑，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耶稣的显现，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他的信仰宣告。特别在第一段当中，我想求主帮助我们呢，能够从多马的疑惑当中也能够稍微找到我们疑惑的原因，也能够 求耶稣来显现，能够找到答案。好，我们知道从疑惑到信仰，这其中最大的转变是因为有耶稣的介入。其实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一套理论，它不是一套只是一个逻辑的推理，它是更强调的是关系性。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从怀疑到信仰，其实不是缺乏一个科学的证据或是一个理性的思辨，我们需要的是用心来触摸到耶稣，因为他是更强调用心和神发生关系。所以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大脑给我们理性的思辨，给我们一切的知识的一些的辩论，但是唯独心才是我们宗教的器官，也是我们关系的所在，对不对？我们都会说，哎，你到底心里有没有我？你不会问他说你到底脑袋里有没有我，是吧？因为那是强调关系。如果我告诉你说我的脑袋里满脑子都是你，这什么？这头疼啊，是吧？我满脑子都是你，这头疼吗？但是我如果回答你说，哎呀，我满心都是你，这什么？舒不舒服听的？这是一种爱的关系的表达。所以脑袋和心是不一样的。那神虽然是我们的眼睛无法直接看到，但神却喜悦我们能够用心跟他建立一种非常美好的关系。其实神早就用三种的途径告诉我们说他的存在，也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那第一个呢，就是大自然。那第二个呢，就是人的内心。那第三个呢，就是圣经。那第一个大自然呢，那我们其实都很了解，就是自然科学。那保罗他也在圣经当中说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睛不能见，就是我们的眼睛感官你很难直接见到，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借着所造之物，所以那个当我们越研究这个宇宙万物的原理的时候，越不得不惊叹背后一定有一位设计师或者是创造者。所以诗篇的作者当他观看这个穹苍的时候，他也不禁发出惊叹，他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如果我现在和你走在森林里，然后呢我捡到一块手表，哇，我很惊奇，说哇，这里怎么会有一块手表？你一定会说，这肯定是人丢掉的嘛。但我如果说，这绝对不是人丢的，这是超级进化来的，这是山石运动碰撞最后得的这个结果，你一定会说我是个傻瓜，这明明就是人造的，是谁不小心丢在这里？但我却坚持说不可能，因为我没有看见有人啊，这个地方是没有人来过的地方，而且你说这是人造的，我也没有见过人来造这个手表的过程，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自然而然来的。所以这话聊到这里，你一定会说我，哎，这个人太无知了。那么请问，这个捡到的这个钟表，它运作的精密复杂，还是整个地球的运作，或者是整个太阳系的运作更精密更复杂？一定是后者。那面对这块手表，我们绝对确信，如果不是被造，它就绝对不会存在。但我们却相信比钟表更复杂的星球的运作是自然产生的，其实这也不太合理啊。其实当我们越研究大自然，其实我们会越发现人的渺小，它会让我们在知识的面前更加的谦卑。所以科学和信仰反而不是矛盾的，当今天科学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反而更印证了圣经的真实，因为当年对于圣经当中很多人无法理解的，现在反而借着科学更好理解。当年人很难理解地球是圆的，对不对？但是在圣经当中，神在2700多年以前，在以赛亚书当中就告诉我们说，神是坐在地球大圈之上。那在约伯记那是更早，他就提示说，神将大地悬于虚空。哇，神坐在大圈之上，而且大地是悬于虚空，这怎么理解？但是我们今天借着科技，我们很好理解。好，那第二个途径，上帝让我们认识他是借着我们的内心。传道书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安其事，称为美好。又把什么放在人心？又把永生。所以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因为人有宗教性，人对永生有一颗寻求的心。这个观念绝对不是进化可以产生的，乃是神造人的时候就把那个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人有永生的概念， 动是没有的，动物它只有一个空间的概念，它没有时间的概念。你把动物关起来，那个环境会限制它，它会感觉到非常不舒服，但它不会在笼子里面，它说哎呀，我这里每一天都是在浪费我的青春。不会，你在动物园当中，你看到一个动物不开心，你问它为什么，它说我再关进来这样待在这里面，我就面面慢慢变老了，我的时间就没了。它不会这样。人会计算时间，不是因为人会做算术题，而是因为人内心有一个永生的寻求。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你发没发现它就一定会有宗教。它动物再厉害，它不会有宗教性。你不会看到一群猴子或者是几只老虎说哎，我们来祷告一下，好，我们来做一个礼拜，我们造一个偶像，不会的。所以无论是那些不穿衣服没有文字的土著人，还是在高等学府的教授，只要有人的地方，你会发现都有一个共性，它都有宗教信仰。反而其实无神论，其实反而无神论是刻意被教育出来的。你可以想象一群孩子，如果你不加外在任何干预，他们自然成长，长大之后他们绝对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内心当中他会有一个永生的寻求，他会有一个发问，这个问题不是人去诱导他，他会问我从哪里来，我将来面临的结局是什么。每一个人，我想每一个孩子我们都这样问过。所以当我们去认真的研究这个大自然科学，认真的面对自己内心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难否定上帝存在的。那第三个就是圣经。所以基督徒看圣经与世界其他的书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来自于神的启示，是神直接启示让人写出来的。所以这里的内容就不是人的经验和智慧，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所教导的是人的经验和智慧的话，这绝对它不值得成为我的信仰，不值得我用整个心灵和诚实来降服来敬拜。所以唯独圣经，因为这是神的话，它里面有永生，它里面有生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知道神的存在，可以印证我们的内这颗被造的心灵，我们知道神的存在，因为我们的心是神的居所。世界任何的东西都填不满我们的心，唯独神在我的内心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平安。那第三个呢，就是圣经，因为这是神的启示，它不同于世界任何人的智慧，绝对值得我们信靠。好，那圣经中的这位多马，他面对复活的问题，他非要亲自验证一下。他说不但我要亲眼看，而且还要亲手摸到，否则啊，无论你们怎么说我都坚决不信复活。哎呀，我的理性很难理解。所以面对多马的不信呢，我们非常有必要在这里多分析一点点。我认为他有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我想也是我们大多数我所遇到过的这些慕道友还有我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不信的原因。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多马他是要用个人外在的经验和感受来验证耶稣的复活，好，想让我信就要用我的方法来印证一下，一定要眼见为实。所以这种求证的态度呢，真的很让我们佩服。但是问题是什么？他说的要用眼看，要用手摸。我记得我刚信，其实还不是刚信主，就是在信主之前，我有这样极大的困惑。神啊，你如果是真的，你显现一下给我看，我不就死心塌地的信你了吗？然后内心是多么的纠结和挣扎。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外在的器官其实都是有限的，这个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毕竟即使我们眼睛看也不一定看的是真实啊，因为我们眼睛也会看不准，也会看走眼的时候。我想有些姊妹都这样说过，当年就是因为看走眼了，对不对？不然你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们也都看过魔术表演，是吧？把一块布一蒙，咔，变成一个大活人，然后呢躺在台上用刀一切，然后把它分开，然后又把它合在一起。我问大家，你眼睛能看出破绽来吗？看不出来。但是你信吗？绝对不信。但这是骗人的吗？这是障眼法，我们的眼睛被欺骗了。同样用眼睛看，我问大家，你看太阳大还是地球大？那肯定是地球大嘛。所以用眼睛看连太阳大还是地球大都分不清。那你说我用手摸，手摸的更真实，手摸了我就信。其实手摸的比眼看的更有限。我们这个房间里 WiFi 到处都是，你手根本就摸不到。时间我们手更是也抓不住。好，那 那个病毒，对吧？我们都知道那是存在的，但我们手摸更是摸不准，是吧？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的器官都是有限的，所以用有限的手和眼来去印证一个复活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这就如同什么呢？我们用一个错误的方程式来解题，可想这个结果一定会是错误的。因为这就是什么呢？本来应该是用心来解决的问题，我们如果用脑袋来解决的话，肯定脑袋会越来越疼。特别是弟兄们，大脑绝对都是一流的，然后可以把妻子的问题分析的、推理的非常的精准。你是哪里有问题，怎么怎么样，说的对不对？非常对。但是我提醒你啊，你分析说的越精准，好，说的越对，你死的越快，对不对？因为你用错器官了。这一类的问题啊，但凡这类的问题都是要用什么？要用心而不是用脑。所以面对复活的问题，我们是无法拿一个理性的方程式来解答。所以耶稣当他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来见证自己是神的儿子，而他让我们去面对的时候，没有说哎，用科学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拉萨路能够活过来，为什么这个神迹能够达成，没有，他直接就说你的心里要相信，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否就完全否定了理性的思辨，而是说我们的大脑面对这类的问题的时候太有限了。所以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尚且不能够理解，若说天上的事情你们怎么信呢？所以多马的不信，从外在来看他要用眼睛和手，他需要有更多的证据，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在。我们再从内在来看，更是他内心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信不起来。我们稍微延伸一点点来去分析啊，因为面对十字架的冲击，多马的内心软弱了，他怀疑主的复活，甚至他更是在怀疑自己的人生啊。因为跟从主开始的时候都是信心满满，哇，因为我遇到弥赛亚，耶稣说我是以色列的王，我是神的儿子，哇，跟着他那不将来肯定是梦想成真吗？但是结果呢？结果就是面对着十字架的酷刑，所有的门徒们都看到了耶稣被羞辱钉在十字架上的惨状。所以当时不单是多马，耶稣所有的门徒都被十字架的残酷所震惊，他们都害怕逃跑，都陷在恐惧和悲痛当中，他们个人的梦想和追求在十字架的面前都被击碎了。这其中的多马，我认为他更是绝望，跟从主三年多，十字架成为了多马个人梦想的终点，多马的心已经跌到谷底。所以他说那句话，我总不信，甚至有点埋怨的味道。所以我认为多马是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什么时候你会说我什么都不信？大家有过吗？说这话的人心应该是跌到谷底，我不再相信任何好消息，也不再相信任何人，因为你的心已经冰冷，甚至心如死灰，哀莫过大于心死。这是何等的境遇，你能体会到多马当时的光景。所以说多马是个怀疑主义者，我更认为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不愿意相信，其实我绝对认为不是我理性的问题，也不是需要你再给我一个解释或者是再给我一个承诺，而是我心真的很累了，而是我的心真的软弱了。我们曾经相信的承诺太多，也有过太多的失望。每个新王上台都会给我们很多的承诺，新的时代来了，伟大的将来马上就要实现了，然后让我们付上所有的一切代价来与他一同建造他所应许的这个人间天堂。但结果呢？千百年来人类所建造的即使成功，也只是又多了一个巴别塔而已。曾经我们对自己对婚姻都是信心满满，都是远大的梦想。在结婚之前，我对自己拍着胸脯可以大声地说，任何一个人跟着我都会让他一生幸福的。但后来呢，我也听到他说，让我最痛苦的就是你。 所以在现实面前，甚至连最后自己都不再相信自己了。多马的信心已经枯竭了，他在十字架面前是失败的。他说我总不相信。我认为这不是多马的偏执，他反而更反映出了他糟糕的内心。他对耶稣已经失去了信心，他对耶稣的应许已经不再确认，他自己的梦想破灭了，他内心冰冷，已经不再相信未来。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真的跟多马很相似，我们嘴上说哎呀，我的理性过不了关，我的嘴巴说你就是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需要被重新建造。所以我们很多的疑惑不是缺少一个证据，缺少对方的一个解释，而是我们的信心无法再大过我们的理性了，而是我们不敢再超越我们的理性，也不敢再超越我们眼前的现实。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知道我们的失望，甚至我们的伤害，甚至被基督徒伤害过，但神不会让我失望，因为我有耶稣，他有复活的大能，他真的就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也能够让我们起死回生。我也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你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是一种冒险，甚至你的配偶，但唯独相信耶稣，他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平安。当耶稣显现的时候，他对门徒反复第一句话是怎么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因为这是门徒们所需要的。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因为上一个主日多马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然后门都关了，耶稣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约翰在圣经当中特别记载，门徒特别惧怕犹太人，把他们当时那个情形描写得非常的详细，他们门都关了，但是门锁得再紧，耶稣都知道，知道门徒的害怕，知道多马的疑惑灰心很难过，所以耶稣就直接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可以说这一次耶稣是专门为软弱不信的多马而来，主没有责备他，如果按照我们的观念，我都那样讲了你还不信，你这是不信任我，不相信我，你要信任我。然后越这样强调，两个人吵架吵得越厉害，但是耶稣没有责备他，而是体恤他，安慰他，给他带来平安。所以弟兄姊妹，神除去我们惧怕疑惑的方法是什么？是让我们看他钉痕的手。复活的耶稣为什么会带有钉痕呢？我们都知道神应许说，当我们在复活的时候，所有的残疾都会变得荣耀，都会那个被清除，但耶稣的钉痕是他独有的记号，因为这个钉痕是为我而产生，现在也是为我而存留。这个钉痕显示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终极的爱，这个钉痕印证了他承担我所有的罪与苦难，所以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看到那爱我到死的证据。在多马怀疑的地方，耶稣对他显现，加给他信心，给他带来平安。即使多马怀疑耶稣，耶稣仍然爱他，仍然爱这个被现实打败了的信不起来的多马。而且耶稣最后对他讲说，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所强调的这个信，它是一种关系，它是超越科学、超越大脑的一种爱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不是因为在这里或者在幸福小组我们把你给说服了，若是被说服了才信的，那也可能在下一次你被人说又不信了。所以还怕信错了的弟兄姐妹，还在疑惑当中的我们亲爱的家人，真的我邀请你，像耶稣说的，不要疑惑，总要信。你可以再大胆的信一次，反正之前信错已经很多了，对吧？再加一次又何妨呢？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真实的显现在门徒的面前，然后他把一个更新的复活的生命也赐给了他们。 像我刚才讲的，你信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会是一种冒险，唯独这位耶稣他不会让我们失望。所以神知道我们的疑惑是什么，他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看到耶稣爱我，他为我而死。当多马面对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没有伸手再去摸他，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必要。他一切的验证，一切理性的思维，在面对耶稣复活的时候，其实都是多余的。讲任何的见证，讲任何的证据，其实让我信的话，其实那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乃是我的心被耶稣触摸到了。真正的信，打开了心，让那有位格的上帝进到我的心里，而这个信是这个世界所夺不去的。这个信也不会因为任何的软弱而让我放弃。所以多马他宣告说，我的主，我的神。约翰福音在这里特别重点的强调，因为这和第一章道就是神是首尾相呼应。最不能相信的多马现在却成了门徒中宣告信仰告白最强的一位。多马宣告耶稣是他生命的主，是他掌权者，是他的神。后来在历史当中有说，多马他后来就一生奉献宣教，然后一直走到印度，然后最后为主殉道。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唯有他能够胜过我所面对的一切罪恶和死亡。他把那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他可以给我带来新的生命，所以也能够让我们从内心当中发出来对耶稣有一个宣告，说我的主，我的神。而耶稣最后一句话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再次强调，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没有看见而信的，我们都是没有看见而信的，反而我们是更有福的人。没有看见就信，其实这是信的精髓。为他打一个比方，儿子过生日，然后呢，我答应他说，我给你会买一辆高档的自行车。哇，他很开心，这是他所期待的。他赶紧跑出去跟他所有的小朋友讲说，哎呀，我爸爸说过几天要给我买一个那个最高档款的那个自行车。然后小朋友听了之后怎么回答呢？说，哪有这么好的爸爸，你爸爸肯定是骗你，我们过生日从来没有收过那么高贵的礼物。所以他说，我爸爸从来不骗人。他说不会，因为我没有见过，你口说无凭，你爸一定是骗你。好，小朋友说完之后他也没把握，赶紧跑回家来问我说，哎，爸爸，你真的要给我买吗？对不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我会说，哎，儿子啊，爸爸爱你，爸爸说过一定给你买，就一定会给你买。他说，我还是信不过来，不行你给我写个字据吧，写个字据签上名，签上名还不行，好，还要割破手指头滴两滴血，以血为证。哇，弟兄姊妹，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是我讲的你就信，一个是需要有个字据凭证才信。我问大家，哪一个信更显得宝贵？肯定是第一个嘛，你说了我就信，这是最宝贵的。但即使这样，刘总，我刚才那个故事虽然是我自己编的，但我认为符合圣经的。耶稣跟我们岂不就是这样吗？圣餐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要举起杯？因为他知道我们小信，他知道我们会软弱，他让我们常常领圣餐，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新约当中所有的应许句句都是阿们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一不小心就会怀疑天堂，耶稣说，每次圣餐这个血递给你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用血跟你立的凭据啊，将来我们要天堂见，这是血与你的关系的一个印证啊！不要相信这个世界的谎言。我有一位辅导老师，他跟我当时要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特别强调彼此信任。他是一位白人，他当时说信任是需要冒险的，他主动邀请我跟他建立这种关系，他说愿意为我守望。他当时跟我承诺说，这种信任的关系是这样的，你可以问我所有的问题，我必须要诚实回答你，无论是我你想知道的。但同时，如果有一天你 做了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或者别人说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我会打电话直接问你，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做。我如果当时说我没有做，他说我可以用我牧师的身份，用我的名誉来站在你的前面来为你做见证，我不需要你跟我任何的解释，你只要说我没有做，我可以告诉那些所有的人说你没有做。这种的信任是需要极大的冒险，但是这他虽然这样答应我，但这14年来还没有机会这样给我做见证，所以感谢主。所以他这样应许的时候，他所让我领受到所表达的更是一种极深的爱的关系。所以当他任何事情跟我交通，他只要跟我再确认一下这是真的吗，我说是，他都会选择绝对相信。但同时我也敢承诺在大家面前来见证，我没有骗过他。所以我很多的软弱他都知道，我很多的问题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和我之间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它不是一堆科学的数据，它也不是一个逻辑的推理。耶稣说要凭着信心，不凭眼见。弟兄姊妹，让我们放弃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我们想用亲手摸，想用亲眼看，我们用错了器官，让我们用心来相信。相信神是我生命的主，他可以掌管我的一切，我们的心里就会有极大的平安。我们当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对人也就会有信心，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多马和使徒们，他们最终都是为主殉道。如果耶稣复活是一个谎言，有谁能够有能力为一个谎言而死呢？用头脑来说服自己耶稣复活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并且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难题。但如果用心来相信，这反而成为了世界上最简单的事，这是极大的恩典。所以让我们承认我们的无知和软弱，承认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怀疑神所应许的天堂。这个世界我们凭手凭眼已经抓住太多的东西，但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平安，唯独耶稣的手他愿意伸向我们。所以怀疑的时候，我邀请弟兄姊妹，你安静下来，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会听到主说，软弱的小子，你可以来摸我，你可以来探我，因为主情愿让我们来摸他。我们反而越摸，我们就越能够亲近主，越能够认识十字架，就越能够经历神的爱。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还有什么比得着生命得着永生的福再大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用牧师的身份来呼召大家，你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真的是复活的。虽然看不见，当我们如果凭着信心仍然宣告我的主我的神，我们就有福了。所以感谢主。